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奥迪，
我是 Vivian，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朋友们，
恭喜发财！
今天是除夕夜，除夕夜，耳机前面的朋友们，终于过年啦！今天是除夕哦，少不了走春拜拜，为新的一年祈福好运。今天就是今天，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福啦！我们已经录了很多集仙女下凡来解答，但是今天仙女没有下凡，今天谁来了？今天神明来了，各位朋友不用出门拜拜，神明就来了。今天聊什么？
新年习俗求好运，神明下凡来解答。
耶、yeah! 呦呼，那我们今天有两个来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迷恋就是宗教拜祭公啊，进香啦，
去年
对、嗯、我们今天把宫里的学生们给找了，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好朋友小贤跟雨鹏。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ars 雨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贤。
哎，两位是在无极圣皇殿工作对吧？
在里面服务
哦，服务。
对，
我们自己有私底下的工作啦。对，我们主要是在那边做服务，然后担任干部的角色这样子。
我现在是社会人士。
宫里面你们是叫做学生是吗？
对，叫宫生。
哦，宫生。
宫里的孝劳生。
对。
哦，孝劳生，也就是说你们没有领薪水。
对
对。
真的没有领薪水哦？
真的没 有。
好了，首先第一题，我现在问一下两位，在无极圣皇殿里面的负责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部分呢，我在宫里面是负责摄影组拍照，或者是做一些剪辑，然后另外是神明在祭祀的时候，我也是担任桌头的角色。
桌头？什么是桌头？
对，就是仙佛在祭祀的时候，那有时候你听不懂的时候，啊、我会在旁边做翻译的角色，
翻译员，翻译员。
有的时候，因为信众来的时候，他会比较紧张，一进来的时候，他可能看到师父啊，看到仙佛啊，他就会瞬间头脑空白。
哦，对，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在旁边翻译一下，就是哦，刚刚师父讲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仙佛一般的民众听不懂，啊，我们就会翻译给他听，这样。嗯，对，
我懂，我懂。
对啊，
因为我每次去问的时候啊，师傅在跟我说什么，说我都是但是说实在我更没有听进去。
对啊，一走出门只有都忘光光，
就想说他是在说什么。
对，而且因为会有国语台语交杂，
对，
然后有一些又是很像古语还是什么。
对， 对，然后还有一种民众听不懂的，就是仙佛讲的日期都是农历，
哼，
但一般民众听都会觉得是国历。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台语都有点偏深，因为其实我们家是就是讲闽南话的，可是我有的时候我也是听不懂，我都会跟大家面面相觑。
就是很像古代人在讲的啊。
对啊，然后就哈什么意思，
然后有的时候会讲诗。
对啊，
对对对对。
所以你平常是你本来就会台语，还是说你要特别学？
我自己本身就会台语，因为我以前也是闽南语演讲冠军。
哦，
对，
骄傲什么？等一下，不好意思，
刚好
今天可是要聊你的身份，
开心开心。没有，就是刚其实刚好就是
闽南语冠军，
因为我也是闽南语冠军。
但是我觉得刚好是这个渊源，因为我家里面我是隔代教养，所以我都是跟我阿嬷，对，所以从小本来的方言就是台语，我比较比一般人更容易听得懂师傅讲台语的时候，对，我就不用有多一层的意思。这样，
因为像我去问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几乎50%都在放空，也不是放空，就是
没听进去啊，
就是根本就听不懂，因为很多很深的，
然后会自然的就会紧张。
对，
因为你就会觉得坐在你面前的他就是一个 很神圣的人啊。
对啊，其实会尴尬的转头问人家说他说什么。
对，不会不会，我觉得他们很厉害，是他们根本知道你就听不懂，
迷惘了，
所以他们会在你就是发出疑问之前就直接帮你翻译好。
对，你知道怎么知道信众听不太懂吗？我就会自动补充，当他没有反应的时候。
哦，
就是师傅讲完话，然后他就定在那，
也没有要接。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师傅明明讲很长一段，然后他就好，
脑子还在过，
还
在过，
对，
对，
还在输入，
对，
对，他的脑子还在 loading。
中间可能有问问题，但是我说哦，好，都好，什么都好。 好，也就是说你是负责桌头跟翻译的角色，
对对对对，
主要。那小贤呢？小贤的工作，
我的话主要就是做公关啦，主要就是公庙跟公庙之间的联系，说穿了就是一些客服人员的工作啦。
庙需要公关？
要，也会是
喝酒的吗？
喝酒也会是其中一个项目之一，可不过最主要最主要的还是在可能公庙跟公庙之间的联系，还有像可能信众的一些通知啊，还有跟信众的一些就是交流、哦、应该这样说。像如果刚刚遇到那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办事的过程当中信众们看似好像自己有听懂，出了庙门之后回到家发现他们根本就听不懂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来找我了。
哦，
对，我抓他根本就是在一次的讲解或者是补充。
那到底平常你说庙跟庙之间的联系，庙跟庙干嘛要联系啊？
例如说庙与庙之间他们的公庆啊，
对，
哦，
这个对，
不好意思，因为公关那个词一直让我觉得要去别人的酒局里面。
酒局也是有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参与一下啦。
你说下班之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KTV 什么，你也要去参加？
不是 KTV 那一种，是
例如说有的时候公庆的时候，
对对对对 对，
公礼，然后有庆典的时候的这一种的、
哦、
的交际，
这种的话就是比较会是偏是我公关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有功的代表。
因为我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宫里的委员们全部都是比较年长一点的、嗯、所以你们看起来很年轻、欸、你跟他们好沟通吗？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有点隔阂啦，因为会不知道该跟他们聊什么，可是后面其实慢慢久了之后就会开始知道怎么样跟那些长辈们讲话，抓到几个要点去跟他们讲话。
你说听 keyword 就好，
对对对，
就像听神明讲话一样。
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只要抓到几个 keyword， 然后就开始跟他们就是聊那几个就是重点的事的东西，就会跟他们谈出一整个。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跑公庙界的都会比较年长的，
嗯，
然后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走公庙这一块，
对。
那其实像、哦、我们比较年轻一辈的，我们会去了解他们比较年长一点的文化、嗯、那其实现在他们年长的也很习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走公庙，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年轻人愿意在、信仰这一块去做传承。
这是我遇过年龄层最低的一个公庙而已。
对啊，
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连信徒也是哦，
因为刚好我们的主持机身、嗯、他本身就是比较年轻就出来当机身的、哦、有一点点相关联，因为一开始我们一定是口耳相传啊，然后认识啊，
朋友互相口耳相传介绍，
对、嗯、对，然后慢慢的才会有到现在的规模啦等等，所以我们现在也还在起步，然后也都还在慢慢学习的过程中这样、嗯、
你们俩接触公庙很久了吗？
没有耶、欸、我其实以前我没有去问过事、嗯、我也没有在庙里服务过，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我顶多就是经过龙山寺会拜一个拜。
你以前是信神的吗？
我信神、嗯、可是我以前我不相信有神明会降价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去问过事情、嗯、也就是就像刚刚说的，我们都是比较年轻，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师傅就会说他就很像一个老人家，然后他一直在提醒我们，一直在教导我们，
幼稚园老师，
对，其实他就很像
真的是老人家，
他就很像幼稚园园长。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定有不懂的地方，就像我一开始也是不会桌头、嗯、就是慢慢听慢慢听，我以前是完全听不懂师傅灵坛的时候他会降个师、
嗯、
然后我根本那时候都听不懂，然后是后来我就发现哦，师傅有这个习惯，所以我就他一临坛前我就会先偷偷按录音，然后回去的时候听，
所以你录起来回家自己去研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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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好用功哦。
就会这样听。
但你没有其他工作吗？
我有啊。我
对啊，那你回家还要研究这些，
就是当睡前的 podcast、啊、师傅就是我的专属。
不可能欸，这 podcast 听起来就是太深奥了吧。我就很快会睡着、
啊、学习耶。对啊，填头一句就
所以很快入眠。
对，
跟他讲你今天来学两句就好，就两个字就
睡着。我觉得师傅是故意的，然后他睡着之后师傅就在梦里教他，就说好，我们现在来听你这一段。
但你们现在学很快吧，就是你们
对，就是慢慢听慢慢听，可能师傅的腔调啦、嗯、等等的。
一周去服务的频率很高吗？
我们看状况，祭祀日的话我们一周就是会两次嘛。
对，
那平常的话如果宫里有活动我们就 也是会去帮忙。
会不会有没有活动的日子，就是一周只要去两次？
也会有，
也会有。
对，
只要你加入群组你会知道根本没有。
看发文。
对，活动很多，很热闹啦。
对啦
对啦，是很热闹。那你想说哇塞好忙哦，你根本很容易学到东西上手啊、嗯、因为你一周有很长的时间相处在里面，沉浸在里面，很容易耳濡目染啦。
对、
嗯、我觉得。那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各自负责工作内容、嗯、一个公庙里面有什么分组啊？因为你说你是
桌头摄影，
那小贤是负责公关。
对，公关组。
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组？
例如说办活动的活动组、嗯， 祝寿啦，会有一些科仪啦，所以会有祭典组，不同的神会有不同的祝寿的仪式，或者是
法会的内容啊，科仪 的一些模式、啊、
那不就是活动组，
例如说我们这个法会里面需要什么东西，
对、
哦、然后有可能我今天需要寿桃寿面啊什么的，对，我可能需要36点心宴啦、啊、等等的这些，
好像甄嬛会来
啊，对啊，听起来就
很像以前那种皇宫然后对哇，
要结婚的什么36礼、
哦、对啊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在这边学到
的，对啊，
对
对
对，
然后当然就会有财务组啊、嗯、例如说每个人缴报名费啊、嗯、会有需要一个管理的这样子的人，
对对对对，
然后会有总干事啊，总干事组、嗯、所有事情的 total，
总干事到底在干嘛，
就是
对，就是什么都做，
因为背心上都会写总干事，我想到这个人很秋、就是、
很像公头吧，
对对对对 对， 对每一间庙的那个总干事感觉都很秋，就是最大的、那个、
好像是最大的，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到底总干事做些什么呢？
总干事其实主要算是管理各组的一个 leader 啦，应该这样说，
班长，
对，算是班长、哦、对对对，
所以他要懂得更多、欸、
他就会需要各组的事情他都必须要有一个决策点，
对、哦、对，当我们如果各组有些事情需要决策的时候，就是
他来下决定，
对，由他来下决定，
但他平常需要做很多事吗、嗯、
我们宫的总干事他是会做蛮多事的，
对，他比较亲力亲为，
因为我们是因为其实每一间宫都有不同的职称、
嗯、对，
也就是说其他宫都是不太做事的、
欸、也不一定因为其他宫可能会有一些委员啊、
哎、
等等啊，对对对
对对，其实一点，因为其他宫有委员，
其他宫会有委员或等等，
对对对，
其实每一间宫他们会有不同的组织跟规模，
对、
哦、
是，
对，但我们宫目前的规模这样的话，总干事他已经算是很大的。
那这样子，那你们那些海报是谁做？美宫组有吗？很乱问一个，对啊，
是没有，
因为你们很多，因为你们很多海报，
我们会有
文
宣，文
宣
对，
对， 对，
文宣可能包含报名表等等，或者你刚刚说的海报。
海报的
东西，
对对对，天哪，
有时候其实我们的海报也会让就是信众们去就是发信去为我们制作啊，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一些，
对，没错，
对对对，
没错，是这么说的，
是是的，
鄙人最近就是画了一张
光环，
对呀呀呀呀呀，
讲了这么多，就是在这一段要称赞
海报赞助，
对，就是、对， 对， 对对对，你画了什么内容？
对，你自己好好介绍一下，
我忘了，没有，因为最近要寄改，对，寄改跟补财库，
对，因为过年之后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好像师父希望我可以画一张，就透过学生来告诉我，所以我就画了一个某人，然后就穿着师父一模一样的衣服，他平常穿。对，背景是什么？说实在，我已经忘记了。
就是因为补财库，所以是金
啊，
都很多钱币，
对对对对，
钱币从天而降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为什么师傅会指派你来做这件事情？嗯、它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意义。
什么啊？你们都没有先跟我蕊这段，
不是不是
是因为是炉主吗？
对呀、啊，
是炉主，
是炉主啊。
我还想说是不是什么希望我当下任炉主，所以
所以他的圣诞，然后他的补财库科仪，然后所以由禅师炉主来帮他做一个传承。嗯，对，
炉主有将一年续任一年吗？
目前是没有这个特例，那、嗯、也许你就是这一位。
没有啊，
你怎么知道今年不是你就是这个特例呢？
炉主就是一定要用拔的，各位听众朋友，炉主用拔的，
对，
但是我希望的连任不是要拔，我是要走后门的那种
可能是没有办法啦，
师傅才走后门，对
对
对，
毕竟我们都是公开透明，
没错，
你这样说，你这样我怎么跟信众交代？
所以我在拍现在很公开透明，告诉大家说我要走后门。Vivi， 我跟你讲，炉主不得了，你要么今年就保不好看。
我害怕，
害怕太有钱是不是？
运在走真的是翻倍成长。
炉主真的很吓人，就是当你保完之后，一开始可能没感觉，你会想说真的还假的啊？我没有开玩笑，我一开始前一两个月还想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就是博一博，然后就让我赚钱。我跟你讲，后来你真的是什么？
啊，我们现在空中的朋友们要寄改的，请来。还有寡炉主
的，
对，最近如果要寄改的话，我们会把
因为其实我们师傅很强调一件事情，他想要的是人家看到印证，嗯、尤其是他最喜欢看到铁齿的信众，他最想要让他看到印证。嗯嗯，所以他其实很多信众他第一次来师傅不太会讲很多，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跟信众讲一句话说、哦、你会再来找我的，
最后
在那边聊很话，
对对对，
稍过两个礼拜我就看到他又出现了，哎，师姐怎么又来了，所以我来找师傅啊，
很重他跟信众跟他的缘分、嗯、有缘分的话他一定会让你看到他的印证、嗯、对，然后你看到印证是你会不知不觉就想到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师傅讲的那句话，
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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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看我底下 一直都出现。
对
对，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也是抱着这个心情，说实在就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就是有降机的宫庙的时候，你一定会就是有一点问号嘛，就会想到到底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这样。我没有试探，但是我那时候就只是觉得说求一个心理安慰什么的，就等于是平常拜拜一样。对，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没有想太多，但是因为有很多事，真的很多事，一年半以来印证的事情真的不下十件。 Vivian 不要不信。
Hello， 我是看着你。
我们这里面最铁齿就是你，我今天就是跟你喊话。
我没有，我是尊重好吗？因为我去了几次，然后看到就是志工们在帮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我不知道那个是要排解身体的什么，然后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可能打嗝吗？还是
就是因为有一次呢，我就带着我们朋友去，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很爱打嗝，平常就吃饱之后就是打嗝这样，然后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去，然后在休息的时候，某一个朋友就突然听到一声，他没有转头就说哎，欸，不要在那边打嗝啦，很恶欸，然后之后他一转头想要惨的是别人，然后是就是有反应的那种，就是好像有对些什么气场反应那个，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要惨了，尴尬死了，然后那个人也看我们这样，然后说怎么了吗？
感觉很像是打嗝但又很像不是，就
对，
啊，
到底那个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一定有很多朋友也会搞不懂这个是什么，我也很怕说就是耳机前的朋友去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失礼，那真的不好。
对啊，
比较不玄学来说，有可能他真的吃太饱。也有可能，因为我们自己也会自己打嗝，也有这可能。对，也有这是一个可能。
抱歉抱歉，
有可能他是打嗝，
下次请不要吃这些胀气食物好不好。
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玄学一点，就是说可能哦，例如说哦，我们有走宫庙界都会知道哦，有些人是有在我们所谓俗称的修行，他来到这个地方有他自己的磁场，例如说他跟仙佛之间有个磁场。为什么每个人会有要去拜不同的神，例如说你要去拜妈祖，你要去拜观音，然后你要去拜济公师父，他可能跟这些宫的神明有特别的缘，自然而然所产生的感应。我们
但是是一定的吗？因为我没有打嗝。
其实不一定， 有些人会打哈欠，有些人会打嗝，那有一些是偶然的想要哭，第一次要来拜拜的时候他就说哦，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很想哭，他
香太熏了。
也是
那
是有没有可能。
他
就说给出答案好像不是这样。
對對，抱歉抱歉，
他那个时候是说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宫的神明母娘们，很像回到家的感觉，然后让他的感动油然而生，所以他不自觉想哭。对，
哦，也是说其实这种反应不管打嗝也好或打哈欠，对那些真的有起反应的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是自然而然出现。
也有可能师傅会跟你讲说你就是痴呆宝。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也有可能就是有人就是开始打嗝，但就满满的菜味这种。
对对对，
就是，你真的是痴呆宝。
一问他刚刚去吃烧烤，
还吃到饱的那种，
吃鸡腿对吧？
吃饱费。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点特别，因为我们今天收集了很多粉丝的宗教习俗 QA 啦，来，我们首先来到进香这一题，到底为什么要进香？首先，
白话一点来说，我觉得它是一种充电。过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想要回家？
嗯，不一定。
对，我会，我会。
普罗大众，
对，普罗大众，大数据分析，
抱歉，抱歉，
这种小众的，
把这个节目搞得气氛很差。
对，每年过年最想要期待回家团圆，回家。然后，那我们在宫里面拜神嘛，每一间神都有他的祖庙，我们就是陪这些神明回家。
哦，就像人有主错的意思。
对，然后我们就陪这些神明回家。那我们陪神明回家，当然了，你当然是热热闹闹回家。你今天你今天回家，你当然想要
光荣。
对啊，光荣返家，然后报告这一整年的光荣事迹啊，带一大堆礼品啊，想要回去炫耀啊的那一种心态。我们其实会做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开香会，
对
我们所称为业主
开香会，
对，
就是挖一勺
对
香火，香火
祖庙的香火，对。那回到我们宫，那它就是一个传承，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进香的时候我们要热闹，然后我们要气派，然后烟火放成这样，然后就很光荣，然后他开心。
有一部分也是想要让就是祖庙的可能仙佛知道说，就是不管是哪一尊仙佛做得有多么的成功，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已经会有那么多的信众来簇拥着他，然后陪着他一起回家，
绩效回馈，
就是人越多越好，
他在圣皇殿做得有多么的好，
就像我带了很多子子孙孙回去的意思。
对，有点类似那样子的概念，白话是这样说啦。
所以像去年我们也是有陪师父回他的祖庙，
对，
那他就说一句话，他就问我们每一个人愿望是什么，
是
因为他想要带着我们的愿回到祖庙，然后他去呈报，想要在 明年努力的去做，然后为每个信众做，把这些愿能够达成，
听起来很伟大
呢，有点像师傅的年度目标。
KPI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讲到 KPI 就觉得难过了。
哦，原来师傅有中长程的计划，
对，有他的计划的。
对对对，
好，也就是说，进香说实在的也不是就是哦，我今天就只是去拜拜而已，它其实背后还有很深的含义。
是，
对啊。去到宫庙的时候都要三进三出，
推着文教。
对，说实在的，三进三出真的是，
我想说在干嘛，
让人很
要结束的时候我还问他说你刚刚到底在干嘛。
就是隆啊，一直隆那样。
对啊，
其实就是
然后再退，
我们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礼仪。
哦，所以他也没有说什么其他，他可能类似像三叩首这种，他就是一个仪式。
对，他的仪式啊，当然我们就是会喊得越大声，然后越旺啊，这样。对的，一个代表的意思这样。对，
哦，因为进香真的很多习俗，然后一堆就是规则，还有一些禁忌什么的。
对，
我跟你说，参加一次进香之后，你就会觉得哇，
很累很累，
很
像比出外景还累，
对，很累，累死了。但是很好玩啦，就是
对啊。
虽然很累，但结束之后都会觉得哦，我还想再去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进香它刚好是一种凝聚力的产生。
对
对对对，
因为你平常来问事，问完事回去。那有了印证当然是你会感动一些，可是我觉得进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跟仙佛相处，让你感觉好像哎，你这一年来认识师父，让你有了一些回馈或成就，那透过这个进香一般来问事的人也更知道说哎，宫庙在做什么。
对啊，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就会觉得说哦，我可能每个礼拜去两个礼拜去，就是好像就个人作业，但是去进香的时候会变得好像是
团
体作业，
体
对，然后除了跟神的接触之外还有人，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跟人，你会觉得就是大家在做同一件事情，或是很像运动会的感觉。
对，
有点像
就是全班一起做同一件事，
对，
会觉得哦，就有一种向心力啦，应该说向心力。
对，你就会发现全部的人一起为了同一件事情在努力。
对，天哪，我的节目现在变得好正向哦。
做对的事情。
对，好像就是大家在做同一件事，很多人会哭诶，跟神讲话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大哭起来。
对，
进香真的是可以去体验看看，如果还没有参加进香的朋友，好吗？那接下来下一题，就是进香前置作业到底要做哪些事，然后行程餐食然后出车什么的，前置作业到底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前置作业如果认真要讲的话，可能从前三四个月就要开始有所筹备了。像如果就我公关组来讲的话，我一开始就是要先开始跟各个的祖庙去做联系，跟他们讲明说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去进香，先通知。
哦，对哦，还要联系人家庙，
要先通知祖庙人员，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排行程，要印制一个那个请神大帖，然后我们就要集合各个干部开车下去规划那个路线。
哦，你们还要先走一次？
我们
先走一次，
我们会亲自送帖。
对，哇，先走一次，因为我们要看那个场地适不适合我们进香的时候，因为我们进香我们为了那个气氛嘛，让每个信众都可以有参与感，我们要去算那个距离，哪个地方下车，哪个地方排云手。
但通常是多久前呢？
通常都要一两个月前就要先做，因为
一两个月前
我们要先把路线规划，
而且又有游览车啊，包含要在哪里下车啊。
对啊，我还以为它就像是校外教学，就是我今天就把东西都 booking 好之后，然后就把人带下去，哎，到点了仪式然后就结束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信众通常都会蛮多的，游览车的车数也会很多，
对啊，
所以在这种游览车车数多的情况下，信众也多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要提前去部署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先想好，避免掉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意外，所有的流程都要先走过，应该这样说。
哦，
对，
然后你们每一组全部都要动员，然后有各自的事情要忙。
没错没错，
一两个月前超夸张。哎，
最难的就是订房间。
对，
对，
哦，
所以
饭店。
对，如果你没有提前订的话，那其实例如说我们说的进香期，那一定是会大撞，或者是会没有，没有地方住。
没有地方住。
一般来说规模是怎么样？就是你一团都会有多少人？是看宫庙的大小吗？
也不一定。哎，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阵容，应该是说阵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请阵头啊。
对啊。
官将啊，神将啊，这些就是单位，
啊，
就是来帮助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进香。那有时候如果像他们也会跟你请的多少个阵头，比如几阵几阵，这个人数会有一些就是数量上的
不
同。
对，不同。应该
这有什么难的？不同怎么了吗？ different
讲不出来。
你现在讲 different 对不对？
对，又上涨 different 没错。对，然后所以就是说有不过通常就我们去年的话，我们的信众就会有四台车，
等于是有100多个人参加。
差不多，没错。
在我参加进香之前的印象，我对进香分成两派。 第一派就是所谓的绕境，就是妈祖绕境，我就觉得哇那人好多，进香就是这么大的阵容，但是后来就可能有些阿公阿嬷进香嘛，他们就是小小团的，我以为你知道上次我去参加的时候，我以为30到60那种小团体零零散散到庙门口，然后举着小旗子这样子。
原本奥迪约我的时候我还想说两天去这么多地方来得及吗？来得及回来吗？
对对 对因为点很多啊，然后人又很多，
对，
然后你要去规划那些东西，然后你还有路线也好，然后点餐食，
对，
然后车房什么的，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你们成员又不多哎，说实在的，组织这样对吗？
也可以啊，也可以讲白话一点，组织没错，
团体，
你们的团体组织里面总共有几人啊？
其实才十几个。
差不多
十几个人，
干部的话十几个，那当然会有其他的孝劳生啊，
对
啊，或者是然后
义子女们
找大家们一起。
你刚刚说义子女，他们也是没有领薪水的吗？
没有。
其实义子女就是我们所谓的干儿子、干女儿。
对，没错。
鄙人本身就是在去年也荣获了这个
被收编，
对，殊荣，就是也获得干。但是我不知道，原来义子女平常要做这些事，哎，那我都在干嘛？我全都在家里，哎，
有啊，你在做海报，
我什么都没做，
你有做海报、啊、
我就做一张海报，
应该说不
惨了我
不会啊，
我等一下先道歉。
就像你有做海报，它也是一种服务啊。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你今天我们不会规定说你一定要怎样，
对 对
我们不会强制。那其实很多的义子女们，他们其实想要帮忙，但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帮忙的时候，当你今天有这个口号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啊，我是济公师傅的义子、啊、那我今天我要来帮忙，我要来帮他，今天是他圣诞、我要来帮忙搬桌子、
对
哦，你说对了，就是真的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的时候，就刚好有这个号召，
对，
等于是哦，我有一个理由可以回去做事了，这样子。
只要你有心，愿意去做，就算即便只像现在就录个 podcast 或者是做个海报，都是他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就像奥迪有的时候回来跟你爹爹请安的时候，你也是会在旁边哦，折个莲花，折个镜子，这些也都是，
对，这也是服务，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一定是什么样的形式的，
其实就是重那个心而已。
对，
说穿了，你今天回来见他也是一种服务。你爱他的心、你
陪伴他的心，回去跟他聊天就算了。
对，这也是你一种信仰的连结、
对，
太好，以后就用打电话就好了。越来越懒，
话也不是这样说啦，话也不是这样说啦，还是回来啦，还是要回来。
好，下一题也是静香。你们在进香中有没有遇到有趣的神机啊？
不管是我们师傅或者是、我们的先佛，应该这样讲，就是都比较不是走那种太、
show off 那种。
对，他比较着重在可能平常办事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解决到信徒自的困惑的、
就像前面讲的，
对，
印证那些
印证，然后之后再让大家就是能够在进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大家凝聚大家那个心、反而比较不会在进香的时候去秀什么神机，因为其实我们家的先佛比较没有那么的
展现一个魔术这样
子。对，
有时候忙都忙死了，
变成兔子这样。
应该说也是说在进香的过程中，然后其实像师傅他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就是把进香这件事情好好做好，它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
对
对，因为就像进香前他一定会问我们说，都没有人要问进香的事情了吗？你们确定 OK 了哦？4台车5台车6台车确定 OK 了齁。然后如果当大家觉得都好了，都准备好了， I'm ready 了、然后师傅就说确定哦，
那就是会有事。
确定哦，对、当他在说确定哦的时候，就是再回去想一下、我觉得比较会像是这一种
哦。他其实跟寡不会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我不会明讲说你到底少了什么，或是你到底少做什么，你要自己去问，或者你要自己去试。
对，
我懂这意思。我今天是来上课的。对，好，接下来下一题，进入宫庙知识啦。
宫庙人员的职位阶级，
对，宫庙人员有职位阶级吗？
我们其实不会说阶级，
因为总干事听起来就最秋啊。
因为应该说在我们宫里的不会有阶级这件事情，但我们的分组只是为了让各组在活动进行的时候好做不同的分配，这样就是像师傅就很强调说各组人人平等。
对，
今天总干事听起来很大，但你就是做的事情就是决策这件事情。
对，
所以各组都是一样的，
刚刚说班长的道理，或是班级的道理。
对，
我们都是学生啦，都只是不同的分工而已。
对，不同的分工，然后让每一个活动然后顺利安排。很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师傅每一次在退驾之前，他都会说跟大家说一句话，说辛苦大家。来问世的信众不会知道的是，就像师傅他也会觉得说他是先佛，可是他跟大家一样是平等，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奋战到现在这个时候。
下一题，
卤煮头家是什么？这个我很好奇。说实在的，我身为卤煮一整年了，我还是搞不懂到底卤煮是什么。我只知道卤煮就是可能常常要出席一些场合，大型的宴席里面会被叫起立，跟大家挥挥手。大家说实在，卤煮实际的功能是什么？
印象你是济公禅师卤煮嘛？
对，
就等于说是由就是师尊他钦点你作为他这一年算是一个济世的信众的代表，然后就会有所谓的比如说卤煮神啊到你家，做来给你做赐福的动作。所以这一年呢，就是由就是济公禅师护佑你这一年，不管是财运上面啊，或者是你家运上面啊，运途上面啊，都可以让你就是无往不利，应该这样说。
对，因为玩到卤煮之后，大家都跟我说，哎，你发了，你发了。
对
对，
卤煮一定是就最赚的这样子。
选你当卤煮的时候，你可能刚好运势正在走，你当卤煮等于是这个神完全来当你的推手。
哦，又再把你往上面抬更高了，
让你的运可以翻倍。
对，
哦，
对，
但是你一定要运正在走，你才可以当卤煮吗？
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
所以你可能很背，但是你也可以当卤煮，
也有可能
就是被
抬起来。你讲到重点了，
对，
师傅也有讲一句话，会选到卤煮的，要么就是他那一年的运很不好，
对，
要么他那一年的运非常好。
哦，
因为有可能他那一年运真的是惨到不行，他需要神来帮他推起来，以不至于这么惨。
对。起码就是平稳啦，不要太差啦，应该这样说。
应该是说这件事情都还是取决在于你个人身上，不会说哦，今天是我选你当卤煮，是今年要为我们工作多少事？其实不是，
不是，
是仙佛会看你这个人需不需要今年仙佛来推你一把。
对，因为我的朋友们他们就是很担心这件事，所以他们都说啊，当卤煮可能要付很多钱，
对，
当卤煮
很多款，
对，可能要捐很多款。我想要其实也没有，
对，
我这一年也没做什么，就是
这是
就太大的事，
以往的迷失啦。
对对对对
对，
很多人就会觉得。卤煮你就是要为庙奉献很多东西，
是
好像老庙很常会这样子。
对
对 ，Vivian 知道了吗？可以打一下勾，搞不好你中了。我跟你讲，
对啊，
对啊，而且你那么背，
尤其每次师傅都说，今年的卤煮他还在选，他还在选。就像那时候奥迪要当选之前，师傅就跟我们讲说，今年的卤煮大家一定意想不到。哦，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这么常来，
对，
吓一跳。对，
我跟你讲，我也是吓一跳，想说，
对，
就想说他谁啊？
对，所以你懂，
没有
我们，所以你懂不会有走后门这件事。
对，
对，就是不会有今天，你今天不会365天都来，你就一定是卤煮的。
对对对，
人选。对，
在我当卤煮这一年，我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人都说，哎，那这样你是比头家厉害吗？还是什么？就是我就想到到底有没有什么阶级之分，还是说就到底有没有什么谁比较厉害？因为我真的听了好多这个问题。
你说运气可能10%，你有10%，他有8%，
对对对对对，
头家就5%这样。
很多人问我，我就说应该没有吧，因为反正都一样吧。
对呀，应该都一样，不然你今天补财库，你就不会补的比较多啊，头家补的比较少。
对呀，
对呀，对呀，
人
人
听
的迷思，
对他听的迷思，他去区分出来。
总之，他就只是给你一个祝福，或给你一个加成。
是，
来下一题。收气，收气是什么意思啊？
收气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仙佛的义子女，它是源自于以前传统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医学没有这么发达，技术也没这么高明，所以其实很多爸妈自己的小朋友很难带，
是，
对，要不然就很容易生病，很容易丢家，那他其实就会带去庙里，然后可以把自己的小孩收作神明的干女儿，
是，
其实就希望，
哦，起源是这样子，
起源是这样，然后希望仙佛们可以把自己的儿女当作他们的儿女一样来照顾喝油漆，他就比较好带，
同时也是给人一个心灵的安慰。
对，那其实像我，因为我也是济公师傅的弃子，
对
对，我也是另外一尊莲花太子的弃子。
哇，你大丰收哎，
对，双爹双爹，
欸，
对，我常常会解释给一般的信众听，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说，在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当你迷茫的时候，当你人生没有方向的时候，仙佛们当你的靠山，他们当你的爸爸，你永远背后有靠山，你想做什么就冲。
主要还是以心灵慰藉为大啦，他没有什么收入保证，也没有什么运气保证。
不会说你当时，
因为真的很多人就觉得啊，什么你现在是你现在是义子，那不得了，你又要很赚了，
不可能一夜致富，没有。
对，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还是要努力，
越贴近神那你就会越赚。很多人的迷思是这样，
不可能躺在床上就有钱掉下来，没有这种事。
收干儿子干女儿对神明来说他有什么差别吗？还就是我喜欢他我就收。
我觉得是神跟你之间有那个缘分，
对对对，
那他会收。那这个缘分有可能是取决于在也许过去有一个缘分，那我们现在相遇了，
对，
也有可能是在未来人生中会有一个非常低潮的时候，所以仙佛们从现在开始 帮你慢慢建立，帮你慢慢建立、
哦，帮你补足这一块、
啊，对，
真准啊，这个，对，这个真准、嗯，对啊，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是所有的异子女，大家的家庭关系都很不好吗？
也不是啊，对对对对，
我真是会断章取义啊，
就是单亲吗？
就每个人，然后家庭都很没温暖，
开始挖坑。
我觉得还是比较着重的是在缘分上面这一块啦。嗯，
好的好的，最后两题，最后两题来了，新年要到了。
Yes，
到底宫庙有什么新年习俗？我想要先搞清楚这一点。
我觉得宫庙的新年习俗
很难很难。
我觉得一方面它也是、
啊、不能啦，
跟着人们的日常下去走，例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走村，
对，
走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走村，你去外面玩，其实大家会去拜财神庙，会去拜哪？回宫庙拜拜，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
对，
因为你回宫请安啊，求发财经啊、嗯，或者是一开始说的祭改。补运、嗯、
对、
嗯、这些其实都是
对
点光明灯、哦、
对
一样吗？这是
一样的，
其实 每一间庙都会有这件事情，
是、哦、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
对
对、
哦、但这些习俗反而就是它都会有，除夕要做什么，初一做什么，初二做什么，
是
犯太
岁，
犯太岁先孝先孝。
对啊，
你们很清楚这个顺序吗？
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嗯、例如说我们会有抢头香，比如说你要插入，你要抢头香、啊、
你们也有抢头香，
也可以抢 啊， 你要回宫抢也是可以 哦，
啊， 啊，很多人去抢吗？
对对对对对，
我怕摔倒哎、
欸，
而且我怕累，
要等很久。
请问有后门吗？
又来了，没有后门就一律都正门，不好意思啊。
对对，
刚刚说了没有后门，没有后门，
我就是
再次重申没有后门。
那大家最常知道的就是点光明灯啊，然后祭改跟补运这件事
情，对对对对对，
非常重要。
还有安太岁啦、嗯、
对。
哎、欸，你其实不要看我好像很铁齿哦，我有去澳洲打工度假过，然后那一年可能就没有很顺就对了。然后我
偷吃哎、欸，
我哪是偷吃，我不是好吗？哦、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家问我妈说：“妈，你今年有帮我安太岁吗？你今年有记得帮我点光明灯吗、
哦？”其实你也蛮迷信的啊。
我觉得如果
某个程度，
对啊，你会觉得自己很不顺的时候，好像是因为这些事情没做。
哦，也是心灵慰藉啦。
对啊对啊，应该算是说每一年都有做，所以那一年很不顺的时候就会怀疑说、哦、嗯，是不是没做到。
那你有在祭改吗 Vivian？
祭改其实我没有，但我妈都会帮我用。
我其实也是这几年知道有祭改这个东西、
哦、
因为以前就是光明灯安太岁最热门。
我觉得祭改呢，我们简单来说，它就是有的时候你去问事的时候是不是说、你会有破财，你会有一些血光之灾，你会有车官、你会有什么。其实呢很多人都是遇到事情了来问师傅、然后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它可以从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避免。嗯，对、哦、所以这
有点像改运或是调整你的运
势。应该说它就是在例如说你每一个人，我刚刚说每一个人的年运会不同，你例如说好，你会有血光之灾，你会有车官，那每年不一样。
我才不会，
其实就是在
还生气
还走心，
不要一直说我。
抱歉抱歉，
其实你就是在年初的时候这一盖就把它这一掉，把这个车官先送掉、哦、很多人都是来遇到了，然后师傅才会说你年初有没有这一盖。其实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提早避免的。
对、哦、
但很多人都会是、啊
等遇到了
奇怪，我这个月一直破财、啊、怎么一直怎样、啊嗯、你年初就没补财库、每个信众都会说一句我不知道要报这一盖，因为他以为点光明灯
就好了。
对
对，我以前也以为安太岁就好了。
我觉得有点像说点光明灯安太岁这些是必要做的事情。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一盖有点像你去见身体健康检查，这一盖它就有点像你的深度检查、有没有这逻辑。
哇，你很会形容耶。对对 对，
对，
就这种感觉。
对，你必须要深度检查我才会知道说哦，你还有更深入的问题、啊、那个这一盖就是帮你深入检查、那我们就提前把它预防掉。这一概是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提前送掉。
送掉、啊、
那补运就是每个人的年运不同、有些人例如说好，我明年的运势是 80%、你透过这个补运帮你加到 90%、今年的年运是 30%， 好，我至少可以补到 60%、至少有及格。对，我觉得
你没有办法要求说我想要补到 100%。
比较没有办法，不好意思。
他为什么？
那每个人都补到100%。
对啊，
每个人都顺风顺水。
就每个人都来跟我讲说，我补到100%就好了。
我好欢哦。你有报祭改了吗？
我老公会帮我报啊。
其实、会吗？
我跟你讲，其实都不用担心我，因为我每年我们家都会、
你都会报。
对。
好，最后一题，这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就是去庙里拜拜的顺序到底重不重要？
对呀，很多庙都要照顺序走，
墙上都会贴一二三四五，你要先去哪里？这样
先拜天公，然后再拜拜祖神，
对对对，就是有一大堆顺序，然后最后再去桌子下面的，每次都会拜错，
每次都绕来绕去。
对，而且有时候是就是中间桌嘛，右边桌又有三个，那是怎样？那我
那三个哪一个要先？
对对，那这样子拜下去，我不是会变成树？
又有一楼、二楼、三楼？
对，我是以树状图在拜吗？就是
前殿中。中殿后殿，
对，到底顺序重要吗？
很重要。
其实应该是说，就以往古早的比较观念来讲的话，他们会很介意这个顺序，原因是因为其实以往他们会照位分的官阶去作为就是拜参拜的就是排序。慢慢的演化到比较现代的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参拜流程比较像是一个我们可能对于先佛的一种尊重，我们对先佛应该有一些基本的礼仪。可在古早的话，他们就会很注重这一块、他们就觉得说一定要就是要先拜天公，拜完天公之后，然后再拜中殿主神。中殿主神，如果你有龙虎鞭，然后拜龙虎鞭。
哦，对对对。
虎鞭，龙虎鞭，先拜龙鞭，再拜虎鞭，然后之后再拜黑虎将军。
对对，也就算它其实重要，
对。
然后如果你知道，那你就这样做；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也没关系。或是如果你今天去庙里，你就只想拜祝生娘娘，我可以直接只拜祝生娘娘吗？
应该是说不知者无罪啦，就是有那个执着的心，那当然没关系。
懂你意思。
知道了之后，就麻烦还是请你依照参拜流
程。哦，对啦，
这是一个尊重。OK，
抱歉抱歉，我还在那挑漏洞。
对呀，
对啊。哦，好啦，反正那个意思也就大概就是向上管理。我跟我的长官报告，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我不能越级或怎么样。
对对对对，当然没有错。
哦，这样子解释。
哦，好，那就像我刚刚举例了，如果我今天我只想拜祝生娘娘，我会走到庙里就只拜祝生娘娘。
比如说你要求子，你去拜祝生娘娘，祝生娘娘虽然同意，可是也要他的长官，比如玉帝同意。
千层要签到
才可以。对，因为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用比较人性化的，就是一个我们在一间公司里面，你去找总经理谈生意，总经理 OK， 可是万一上面的总裁董事长不 OK， 那你也没有办法去行使这样的当这样的权利跟职责，所以必须还是得要有玉皇上帝打过招呼，跟他请安，让他知道你今天来求什么，我们再去求祝生娘娘。对，这个逻辑才是对的。
哦，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但是就是尊重了。
对，是尊重，没错。
有啦，因为我到后来拜的时候拜比较熟，我就大概知道要怎么拜。
对，没错。
只是因为以前不懂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要考试，我去拜文昌，那我就直接跑去文昌那边拜一拜，我就闪了。总之还是很重要。
对，都很重要。
阶级很重要，不要越级报告。
对啊，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那个，因为现在的庙好像旁边都会先写了。
对
对，他会先告诉你顺序。
人啊，过了三十五岁之后，你一二三四五，你要一直回去看，
对，
你会记不起来。
对，
竟然是过年啦！竟然我们今天是除夕夜，除夕夜不免俗的，我们就邀请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嘉宾了。在嘉宾来之前，我们还有一个人要访问，是他的发言人，欢迎一下他的发言人哲信来啦。我们欢迎哲信。
Hello， 大家好。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负责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最大的？
也不是最大，就是有时候要决策很多事情。
决策很多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公庙是你管，由你开的？
对，我开的，因为我是第一代。
然后你同时也是济公禅师的
代言人，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要传达神明的旨意。师傅下来以前就是不大能吃东西，然后要净身，
身体洗干净。
通常在宫里的话要先洗澡。
嗯，准备迎接有需要什么工具吗？还是
团拜烧香？
对啊，也就是说在下来之前要准备净香，然后要准备酒。哦，净香就是干净的净啊，净香。
对对对，干净的净。
有很安静的静。
我其实一开始以为是安静的静。
在洗澡的静香。开玩笑的。刚刚在讲什么话，突然忘了。
大熊，
刚刚你就想要在那讲垃圾话。好烦哦。好，我们说要准备静香，然后要准备酒，然后还要准备什么衣服。
师傅的衣服，师傅的酒，然后他的佛珠，反正他就是他的装备啦。
哦，然后只要一下来，然后立刻套上装备。
就要换，就要穿上他的装备。
好啦，今天其实也特别就短暂的邀请一下哲信来跟大家聊聊天，希望大家听一下，就等一下师傅下来之后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因为毕竟哲信平常是有社交恐惧症的。
对啊，
我今天会特别把他找来，就是因为他是大社恐，我想整他一下。
很安静，他据点王，你问一句他回两个字。
对，等一下就知道了，等一下就知道他会有
多大的变化。
好的，我们谢谢哲信，接下来我们的大来宾登场啦，欢迎我们的济公禅师。
欢迎师傅。
大家好，大家好。
天哪，刚刚是哲信
对，
现在是济公禅师，也就是我干爹，
酒神来了，
小喝小喝小喝，
哪有小喝啊？
就等下观众朋友听看看那个声音咕噜咕噜几次，就知道是不是小喝。
师傅会紧张，会紧张。
师傅，我们今天有很多粉丝很想问你问题。第一题，有事想问神明，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问。
其实哈，想说啥就说啥。问世是讲自在就好，当然很多现在我接触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来绝对都不知道自己要问什么，但是就是慢慢的发觉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再慢慢的去探究，去深入去探究就好。人生就归咎于工作事业嘛，财运或者是爱情亲情家庭嘛，对不对？嗯，这几个大方向你看有问题，
先把方向搞清楚。哦，
来了来了，桌头桌头出现
了。对对对，就是
这功能很快吧。
但我发现其实信众有一个很大不知道怎么问，而是他见到师傅他就愣住了，他一进门就是会紧张，这怎么办？
这就是我常说的，我常看我看的，其实我看得懂那些紧张不紧张问题，害羞不害羞，对，跟他们说就当聊天当朋友，通常那种很紧张的我都会说来握个手。嗯，师傅今天跟你
交
个
朋友，
或者喝杯酒，
因为每次师傅把脉的时候都跳很快，
真的。
对，你在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不不不不不不，我说你很紧张吗？啊，师傅又不有人，这么紧张干什么？
对啊，因为我记得我前面几次去问师傅的时候，我真的是脑筋空白。就是我看着你，你跟我讲话哦。
你啥时
但是、就是、
脑筋空白？你可以告诉我吗？
就是刚开始啊，刚开始。哦，对，我现在习惯了。对啊，
对呀、啊，你现在问问题都问得很精确啊！啊
你是说就是要一些
要东西、
房子、车子的时候，
是否今天可以再赚多一点吗？
是是是，那个车子的牌子先不要讲出来啊，拜托、啊，
先帮你保留、啊，因为还没有达成啊，等达成之后这个再讲、啊，
有印证之后再讲、嗯。
对，总之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问呢，先厘清一下你自己的类型，抓一些重点，然后再来问，就不要来了之后又说，哎，我不知道怎么问，或者那你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这样，
对，他想找工作，
遇到有人说
我适合什么，我适合做什么，很像感觉师傅一看就餐饮、西式，他们就会这样，或者是很多人就会问说，你可以教我怎么谈恋爱吗？对，就是这种大方向，但谈恋爱是你在谈，
有这种吗？师傅，你真的有遇过人家问你怎么谈恋爱？
有有有，很我说我只要跟我的男朋友女朋友相处，师傅可以教教我吗？我都回答说。你问个和尚说什么谈恋爱？
哎，对耶，
没错哎，真的
就是不解决，
没有了，还是就看看到底是啥问题，就直接一针见血讲啊。
曾经还有人问师傅说怎么减肥，
要怎么减肥？
他想减肥，
真的是各种疑难杂症哎。
对啊，那你真的会跟他说怎么减肥吗？
减肥其实看中医就可以减了，问我干嘛？我都回答说问我干嘛？
当然除了运动之外，啊、师傅当然会看他是不是本身会有一些需要生理调理的部分。哦、对，师傅会着重在这一块。那当然你还是必须要运动嘛。
对啊，
对啊。
好，接下来进入第二题。师傅在下凡解惑的时候会累吗？有没有累的时候啊？
本身不会累啊，我很喜欢，我当然喜欢跟大家讲话，我喜欢跟大家聊天解惑、能认识能结缘。我常常呢，他们在抱怨他们比较累，我的那些学生们比较累。
不是我
哦，但是你看啊、哦，如果我今天一个晚上接收到30个问题，全都是心灵的、负面的，或是家庭的，就是难关。师傅，你都不会心累吗？
为什么要心累？你这些难关，你没有地方丢的时候，当然就只能丢到我这儿。哦，
哇，那你要无限的一直接收那些负能量哎、欸，
那有关系？而且本人就会有正能量负能量，当然就负能量丢在我这里，你回去就得要带着正能量继续往前行、啊、偶尔休息就要回祖庙充充电、啊、
对，就我刚刚说的静香。
对啊，所以在这两年、哦、养精蓄锐啊，听大家在评论圣皇的静香，应该都是不是一般传统的静香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又没有压力的那种，不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那种吧。
其实到第二天的时候上车真的在睡觉
了。太累了。
对，第三题，师傅对现代人世间的烦恼有没有什么看法、啊、因为已经接受过这么多的烦恼之后、
大家还是要看得见自己的内心、啊、其实这个很难啊，很难啊，很多人为什么有负能量，就是因为看不清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想要得到什么， 或者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一直在模糊，慢慢的就会开始迷失，迷失就会负能量等等的。我觉得期许大家要找回自己最初衷的快乐，这是最重要。
嗯，哦，也有可能因为工作啊，因为感情啊，嗯，然后就一直消磨，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对，比如说有些人来问的时候，他就是说，哦，我想要找一个稳定的男朋友女朋友，可是师傅就会问他说，你现在真的有想要谈恋爱吗？所以你要先知道你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你再来问这个问题。
对，现在想一想，当初我也曾经问师傅这个问题。
对，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是有点想谈恋爱了，就可能刚结束一段感情之后我那时候我还去问师傅说，怎么办，我现在就是就恋爱很不顺，我还适合恋爱吗？他那时候就说，你现在真的想谈恋爱吗？
对
对，他就问这句。然后后来我回去想一想才想说，对耶，我现在适合吗？我其实是想工作的。就是真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我真的想谈恋爱，自然他就出现了。
是，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印证。谢谢干爹啊。
而且有的时候是当信众来的时候，他不是会勾问问题嘛？
对啊，
他会勾哦事业跟身体，嗯，然后师傅一把脉之后，师傅就会说，你其实想问的是感情吧？
真的假的？
对，直接心思被师傅看破。
那干爹要不要再帮我把个脉看一下，我适合哪一台车？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题。答应神明的事没有做到，会被惩罚吗？
这个问题不会啦，不会被什么惩罚啦。但是答应神明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许愿我要赚钱等等的，有来跟我许愿要求事业等等的，嗯，我跟他说，你赚钱你不用这样子，帮我去做善事，嗯，帮我做人间行者就好了。
师父希望他让你赚到钱之后，把这个财富可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既可以传达这个善念，又可以累积自己的福报。
好，知道了，现在有点太正面了你知道吗？
所以要叫你多去帮助别人。
但是我现在自己就是还是缺东缺西的呢。
师傅他这样一直
缺啥缺啥，啊，我讲不知道你有缺东西，
好像听得出你的言话之意。
对，师傅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就是会一直想要东西，就是我想要老婆，我想要车，我想要房，或者我想要包包什么这些东西，嗯，我说是物质上的东西哦。
物质上的，就是，物质上就是说我想要一台车嘛，对不
对？对
对
对，
像这样，有了还想要再有这样。
很多人会这样要吗？
通常我不会接受到这种要了再要的。有的财富你自己要买啥，你不用跟我讲啊。对，我给你钱，我给你无形上的援助，你自己去买就好了。你跟我分享干啥？
所以真的会有人跟你要无限的钱吗？
当然我不会给他。
就是当很多人一直在跟你要这些有形的东西的时候，或是跟你要财富的时候，嗯，看到好多人他们来的时候都是为了钱，嗯，或是为了欲望的时候，你不会对人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好烦哦，或是神每天要接收到这么多。
前阵子我讲过，我说信仰是那一道光，嗯，不是一个探求。既然你仰望这一道光，你就有无止限的愿望。比方说你想要买车，你想要买包包，你想要买什么奢侈品，那是你的愿望，不是一个奢望。
师父要帮助你的不是得到你物质上的拥有，嗯，他想要帮助你的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心灵的富足。
嗯，录节目要带豆桃
有翻译
对
不会啦，如果多录几集可搞不好你就不用带豆桃了，你搞不好还可以主持节目呢。
因为当然每个人都会想要有一夕成名的时候，一夜致富的这个梦想跟幻想，仙佛也不一定能够让你一夜致富，可是他可以慢慢让你进步，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进而努力的去达成，哦，这才是仙佛帮助你的一个最重要的反馈。
对呀，以前买不起一个包包，但是那是你的愿望，但是你慢慢的你自己去实践自己，用靠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买一个包包犒赏自己那不行。
对，因为其实我前面会问这些问题，也是因为最近几次去找师傅，我写的都是聊天。
对
对，因为其实刚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我都会勾那些工作，我想要钱，我想要事业，或者我今天有什么目标，但他后来就，哦，我只是要一个精神支柱，嗯，或者我今天只是要补足我心里的某一块，
因为你相信你自己做得到，就我在。回到刚刚就是要看见自己，找到自己。
有，我找到自己了，谢谢谢谢谢，也希望耳机前面的朋友你可以找到自己。如果还没找到的话，记得去无极圣皇殿。我好会打广告啊！
无极圣皇殿。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第五题， 出来问都是要还的吗？其实这一题有稍微修饰过，因为他可能有拿其他的神明来做比较，有不同的宗教也好，他们就觉得你今天许了个愿必须来还愿，那你还愿可能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规模，就是你花要多少，果要多少，或是你要付多少钱来跳舞什么的这种。对，
其实问题哦还是回到一自己能力所为能做到多少。譬如说我一个月开销就是五万，但是我竟然赚六万，那神明又帮忙，我今天业绩又达到六万，我只剩一万块，那你自己能做到多少？我觉得不是说形式上或是什么东西一定要做到哪样，而是你的心要常怀感恩心啊，要感恩就好。烧三炷香也是一个还愿啊，我不一定要有，简单买个水果啥的都行，不用特别说要什么，但是其他的宗派我不知道，但是在我的内心呢，在师父的内心里，只要拿三炷香来还，我看看你，知道你有进步有好，我就觉得这就是内心最大的富足了。
对啦，因为真的很多不管是听众或是粉丝，他们其实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到底应该要还多少。
对，
这其实也是很多大家接触宗教或是真的开始了解中进入宗教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当我今天真的得到了，但是我会不知道我应该用多少的倍数或是多少 的限额去还这样。对啊，对啦，因为市面上真的太多这种，就是像 Vivian 的朋友啊，他的朋友不知道是去什么庙就是拜感情，人家就一直说你要去接桃花枝，你要去接桃花枝，然后桃花枝一支600块，就是很多东西都变成量化了，定价了，很多人对宗教也会有一种必须被定价化了，我要付多少钱，但其实不用，他其实就是刚刚说其实我心意到就好，或者我量力而为就够了。师父还有啦，有没有什么想要对现代人不管是了解宗教或是不认识宗教的人想要说些什么吗？
我觉得大家拜拜信仰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框架了，现在的宫庙都已经转型了，那我觉得大家要去接触，要去认识，找回一个你们从未属于的一个家的感觉。其实圣王在初建的时候，我们神明一直在讨论要给大家一个家而已，很多人这样子虚无缥缈了，飘移不定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家，还有那个家的感觉，回来要回家见到我就好像见到自己的家人一样，很轻松很放得开。当然你们现在在听这节目的会遇到很多的人生的难关啊，不一定一定要拜拜了，有时候踏踏青或者啥的你们自己去做就行了，不要把自己框架住了，很想把框架住
怎么办，我们结婚又变得太正面了
、要中意一点是吧
是的，今天谢谢干爹济公禅师来帮大家解答问题，然后也帮很多粉丝解惑 QA。好的，宗教神明预示算命，人在无助的时候呢，我们会找不到科学解答的时候，但是神秘学总是我们看不见又特别相信的道路，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否定、了解、相信、虔诚或是迷信，可大可小，我觉得都是一瞬间的选择，把持自己的理念，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平静安定，才是宗教最原始的意义。希望今天正在听节目的你呢，也可以让你更认识台湾本土宗教文化，更认识宗教仪式的意义，可以让你在新的一年获得心灵的平稳安定。今天谢谢济公禅师，
谢谢，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啊，
真的是龙年行大运，
没错，
我这里真的是蓬荜生辉，龙年第一天我就行到这么大，
龙来吉，龙来吉，
嘿，吉龙来吉，
财神到，噔噔
噔噔噔，不行，最后还有一件事想要宣传一下。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补财库，
是各位补财库跟祭改的时间到了哦。不知道耳机前面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补财库，你还没有祭改，如果你也想当炉主的话，相关的资讯我会放在资讯栏上面，上面有详细的时间还有地点，请大家记得一定要来哦，跟我一起去无极圣王殿看看济公禅师。那今天谢谢济公禅师，也谢谢哲信，谢谢小贤，谢谢宇鹏的分享，
谢谢。
今天金马全部聊就是我聊着喽，如果有收获恭喜你，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欢迎大家上去发表节目的喜欢我们，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先生不喜欢，不喜欢可以留个说不说，金马全部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龙马精神，
龙火力，
吉龙来喽，
龙火啊！
要听节目，我才有办法上下一集哦。
我会给你很多集，
才有办法一直解惑啦。
拜托了，
要再开就来无极圣皇殿。
没错，记得去，拜拜，
拜拜
拜。
拜拜。